顺服之道第五讲，神的管教。我们也都知道，父母常常管教儿女，有时候也会责打。其实，神也用各种方法来管教我们，这是出于爱的管教。您是否也能顺服神的管教呢？下面就请听这段信息。所参考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5到13节。
今天在我们天人之间的节目中间，还要继续来思想关于顺服的功课。我们已经陆续的指出，我们顺服的对象是什么呢？要顺服权柄，顺服位分，顺服制度，顺服神的能力。我们今天要再看，我们还要顺服什么？顺服神的管教。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呢，要取一个顺服的态度，这也是蒙福之道。请看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开始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第九节，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一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至于歪脚，反得痊愈。我相信这段经文，所有主内弟兄姊妹都常常读过，也思想过。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思想顺服什么？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。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他说是爱必管教。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。神管教我们呢，就给我们一个证明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是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神就不管教我们。那神怎么样呢？这就任凭我们，任凭他。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有三次提到任凭，任凭你。这个任凭是很可怕的事情，不管你了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不理你，随便你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他在很败坏，好像跟这个太保太尉这一流的这种光景。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缘故，多次跑派出所，跑警察局去保他的儿子，一下就抓进去，一下抓进去。到后来这个父母心里灰心了，说任凭你，随便你，你爱到哪儿去哪儿去，你也不要回来了。这个父母跟他好像断绝关系了。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悔改了，悔改信主了，感谢主。父母不要他了，圣经说我父母遗弃我，耶和华收留我。这个浪子后来被天父得到了，感谢主。我说明这个例证是证明说人有时候做父母是不要了，灰心到极点，这个孩子没有药吃了，无可救药啊！好了，你走吧，随便哪儿去，你不要回来了，任凭他去了。这种任凭是很可怕的。我们感谢天父，天父从来不任凭他的儿女，他必定要管教，不好就管教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的主对我们是现打不记账， 现打，你不好就打你，不要记账。因为我的小的时候啊，不太听话，有的时候我的祖母啊，她很爱我，但是她也会管教我，常常要管我说拿一个那个鞭子要打我，拿个鸡毛掸啊要打下来，举得高高的，要打在身上又舍不得，要打就说好了，记账，记到过年的时候一道算，年关过年算账。说等到大年三十晚上，我怕我的祖母真想起来跟我算账不得了。但到了时候他也忘记了，也没算账。我们叫现打不记账，我说是神对待我们的态度，是现打，他不记账的。你不好就打你。什么人记账呢？不信主的人，他犯罪作恶，上帝记在那儿，他这个犯罪的记录啊，刻在那儿。这个记录，除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不能够洗干净，所以这种犯罪的记录就在那儿。将来什么时候呢？启示录里面讲起来，白色大宝座的面前，上帝要审判这些不信主人，那个时候个人要按照他所行的受报应，最后要被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，那就是所谓地狱。所以上帝对我们是现打不记账，对一些不信主人记账而不打。你要什么？你要哪一种呢？我只选择现打，我宁可我不好主打我，打了我，管教了我，就证明我是他的儿女，是天父的儿女。圣经说，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啊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不是私生子。外邦人私子他就不管他。所以我们被主管教的时候呢，应当取一个完全顺服他的态度，千万不可以被谬反抗，心中怀疑不信，或者是亵渎神，说悖谬的话，这种地方呢，这就不懂得顺服了。我们应当顺服主的管教。我曾经看见有一个人，他的儿子在美国念书啊，后来拿到学位之后啊，撞车死了。这个做父亲的人呢，他居然把这个圣经啊，一页一页的撕得碎碎的粉碎。他说，我再也不读圣经了。他这个上帝这样残忍呢，我何必再信他呢？这种地方就是不知道顺服，不懂得顺服神的管教。他的儿子已经信了主，虽然死了，耶稣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。既然有复活的保证啊，你何必如此伤心呢？当然了，老年丧子是个很痛苦的事儿，但是如果呢认识真理呢，他就懂得顺服下来，就不必，就也不敢采取这样子亵渎神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应当顺服神，无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管教，哪怕那种管教里面也有撒旦的攻击在里面，可是我们认定了主，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，不管遭遇什么，相信都有神的美意，我们就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顺服他，我们终究要得到好处，因为神喜悦顺服他的人。你懂得顺服神的管教，你就有福了。圣经又勉励我们说，他说在希伯来书12章第5节，他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可见有些人被主管教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一种是轻看，一种是灰心。轻看什么呢？就所谓掉以轻心啊，就是无所谓，你管教我，我也无所谓啊！你管教我，我照样犯罪，照样作恶。这种是轻看，这轻看主的管教就很危险了。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啊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这希伯来书里给我们的一个警戒。所以在这儿说轻看主的管教啊，就等于不在乎，你怎么管教我，我无所谓。这种人是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因为他轻看主的管教，就是不顺服主。这神要厌恶这种人，如果被神厌恶了，那是何等可怕的事。第二种呢，也不要灰心。这两个极端，一个是轻看，一个是灰心。轻看呢是不在乎，无所谓；灰心呢是太有所谓了，太认为不得了的事情，这灰心了。这一灰心啊，索性去跑世界的道路了，随便，我反正完了，灰心了，好像彼得了。彼得当年三次不认主啊，他几乎灰心了，好在主耶稣挽回他，主耶稣看他一眼，把他看哭了，证明说彼得他实在已经灰心了，可是主一再挽回他。在 马可福音末了的时候，天使告诉那些妇女们说，你们去告诉主耶稣的门徒和彼得，就告诉他彼得也在，包括在门徒之内，叫他们到预定的山上去等候主。所以彼得呢，本来是灰心的，后来主一再的特别关照，特别提拔，特别安慰，特别照顾，使他灰心又恢复了正常。所以被主管教既不可轻看也不可灰心，这两者都是非常危险的事，这都是不懂得顺服。所以我们应该顺服我们的主，在顺服的道路上，我们实在要认识这个管教是一门很难学的功课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生身的父还管教我们，就说我们肉身的父母也常常管教，何况是万灵之父呢？人为万物之灵啊，而神为万灵之父，我们应当顺服他，因为他比生身的父更爱我们，他的智慧高过我们，能力高过我们，道路高过我们，作为高过我们，所以他一切超过我们的眼界，我们应该顺服他。当我们顺服他得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享受了神同在的祝福。后面又提到，我们如果已经被主管教而顺服下来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能够有份于主的圣洁，每一个管教的鞭子都会结出圣洁的果子来。因为管教的结果，人就更圣洁。什么叫做更圣洁呢？就是更能够不犯罪，更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儿！所以我们既然被主管教了，就应当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就继续奔跑前面的路，而且要指出前车之鉴，免得后来的人再跌倒，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，也鼓励我自己，要多做失败的见证。我们有失败的见证做出来，使那些人知道了，就不敢再犯同样的错，也免得再失败。这些都是蒙福之道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
我背着
亲爱的朋友，盼望今天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，也愿上帝祝福保守您。